差不多500年了，很长一段时间，很高兴来再一次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麦克风可能带反了，
张冠，这样子，
这样，这样子，对，
从后面进去，这样听见了哈，这样有声音，对，啊，刚才他们这个赞美队在唱诗啊，最后那一首。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填词写诗，那从诗就是看诗的角度来讲，那句话真的让我震撼，就是雕琢你的心思一年，让神来雕琢。这个意象是非常美的一个意象，雕琢心思一年。那我在想，怎么个雕琢心思一年呢？你若不把你的心交给神，你怎么让神来雕琢你的心思意念？那你怎么把心交给神？祷告啊，就是祷告。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孩子感谢你给我这样给孩子这样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关于祷告的意义，为什么我们要心灵和诚实祷告。我们愿意把以下时间交托仰望，求主你雕塑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好让我们的祷告里是建立在信心，建立在顺服，建立在把我们整个心献给神的这样一个基础上向神的祷告。孩子，再一次把时间交给这个我们把时间以下时间就交托那今天孩子所分享所有的一切都是能够符合主的心意，都能够荣神益人。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一切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哪像那个啊，这个那么我在想，为什么我今天先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要分享这个主题，用心灵和诚实祷告。 Once upon a time青年团契，我们盐湖城中华基督教会的青年团契让我分享有关这个祷告它的重要性以及如何祷告，然后限我15分钟。15分钟是啥概念？那就是我课间休息时间的那个概念，但是我准备的内容脑鼻子去了，所以尽管是尽量的简约啊，时间到了我人就讲不完，只好且听下回分解了。中文有两个成语啊，一个是意犹未尽，一个是欲罢不能。我在分享中常常这两样我都体验到了。因为我这个人有个毛病，无论是我在上主日学还是在主日崇拜的信息准备的内容啊，总是比分享规定的时间要多得多。就像我拼命想把自己挤进一件小号的 T 恤衫里面，我拼命想把过多的内容呢挤进有限的时间里，导致每每不得不加快分享的节奏，还不时会问我还剩多少时间。有时说话快得像炒豆子，别说弟兄姊妹们跟不上了，我连我自己都跟不上我自己。啥叫跟不上啊？我就是快的连我自己都喘不过气来了。我也想改进，但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今天会不会犯这个老毛病大家拭目以待吧。我的计划就是把今天分享内容在一个小时内，反正我讲到哪算到哪今天分享的内容呢，我整个这个主题要分成3次来跟大家讲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部分就今天要分享的，就是人为什么会祷告，基督徒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啊？这个是个错别字，要奉主的名祷告。这是我今天。那么下一次我一共3次嘛，下一次呢，为什么要用心灵与诚实祷告？还有关于主祷文。第三部分就是关于公祷，就是在公共场合上祷告，关于不会祷告和不敢祷告，以及最后一点关于乱祷告和控告式的祷告。我会跟大家分享这些，当然要分3次哈，这个 好，这个主题我为什么要分享呢？因为祷告对基督徒人，对基督徒来说，他这个凡是信徒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重要性。 Really? 真的如此吗？我在盐湖城中华教会服侍了几十年，经验告诉我好像并非如此。我刚才不是说了意犹未尽欲罢不能吗？所以为什么还分享这个主题？有人说祷告的重要性，我们不是在讲道在见证在分享中已经解释了多少遍了，强调了多少次了，你今天还要讲，这不是老生常谈吗？我是老生，果然常谈倒也未必，老生也好，常谈也罢，祷告的重要性却必须时刻的进入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面，所以老生小生他都得谈。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有关祷告的经文，旧约圣经的历史书诗篇、传道书、约伯记、雅歌、先知书都有很多祷告的内容，新约圣经里有很多经文教导人如何祷告，主耶稣基督就多次教导人如何祷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就教导人如何祷告，他就是我们刚开始念的主祷文，那就成了我们祷告的范文。主耶稣甚至身体力行，以自己为榜样教导门徒如何祷告，所以在耶稣传道期间我们读到主有25次不同的祷告，保罗书信中没有一本没提到祷告的，希伯来书、一般书信甚至启示录里有很多跟这个祷告有关的内容，只要读过圣经的人一定读过跟祷告有关的事。圣经里提到的祷告有650次之多，大约450次是对祷告的答复，保罗提到的和劝诫的共41次。当然圣经里他也列出了祷告的几种知识哈，请注意这些知识可不是规定，只要由心发出，个人祷告可以用任何姿势。即便你的祷告，你祷告的时候两眼直盯盯的盯着我，盯着我发毛。如果你的祷告那是在聚精会神的祷告，是一种习惯或体现，也是无可厚非。祷告的姿势，下次若有时间，我会谈及。要明白祷告的重要性，我们先来读几段经文。我跳着读哈，这里面我也来。我们来读这个，约翰福音14章13到4节，大家一起来。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6章23到24节啊，到那日，你们什么就不用问我。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为什么要读这两节呢？因为我们会今天会谈到为什么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那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七章啊，七到八节，我们起来。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然后这个马太福音26章41节，一起来。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然后马太福音6章6到7节，我们起来。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好，接下来我们 下一次这个刚才这个腓立比书是我们的主题，这个经文主旨经文，这个我在下一次会谈到哈、啊。刚才读过了啊、那接下去我们来看第一部分，人为什么会祷告？祷告呢，其实它是人的本能。人穷则呼天啊，他是痛则叫凉。这个呼天是个啥呢？这个呼天，那他不就是一种祷告吗？这个呼天呢，那他不就是一种人求助神的一种反应吗？这个呼天，那不就是人的宗教性它的体现吗？纵观整个世界，所有求神拜佛敬偶像的都懂得喃喃祈愿啊，都会呼天抢地，或曰祈祷，或曰祈求，或曰祈愿，或曰祈告，或曰 whatever。 他这个那他这些不就是一种求天的祷告吗？可见求天无师自通，可见祷告他那就是一种天性。为什么会有这种天性？这种天性就是我们所说的宗教性。所以你可以看来，祈祷啊，它是任何宗教它的一个基本要素。只要人们意识到有个超自然的力量的存在，那就自然而然的会产生对它的依赖，就自然而然的会产生要它的保护，就自然而然的会期盼他的祝福，就自然而然的会期望他的救助。自古以来，在所有土地上和所有民族中都是如此。弟兄姊妹们，创世纪3:8-10告诉我们，人在未堕落的时候，他是直接跟神在灵里面沟通的。始祖犯罪，于是罪由一人进入万众，于是罪使人与神的交通，他就人神与人的交通的灵性他就昏死了。于是人其灵性昏死，其宗教性仍在。于是其昏死，灵性昏死，他找不到神，其宗教性他就无比活跃，所以他就到处找神。于是他找不到神，就到处造神，然后对自己造的来顶膜敬拜，然后千方百计的去贿赂自己造的神，这岂不滑稽？这岂不贻笑大方？这岂不诧异？即便是极其骄狂，不仅目中无人，甚至目中无神的人，到了极其关键的危机时刻，他也会不由自主的呼天。可见呢，其天性就是天然的宗教性。圣经上第一次提到祷告那是在这个创世纪4:2里面说到，他说赛特啊，他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个时候人们才求告神的名。事实上啊，你要看圣经，在圣经4:9记载，向神献祭最早的是亚当的儿子，就是该隐和亚伯这对冤家弟兄。那你献祭，你总不会默默无语吧？你总不会一言不发吧？那你多尴尬呀！那你总得表个态吧，对吧？那所以他一定会对神说些什么，或求些什么，或许诺些什么，也就是说他会祈祷。这应该是一方面出于本能，另一方面也是从父母学的。既是从父母学的，那么祷告应该从始祖就开始了。从他们的献祭可知，当时的人的信仰内容它并不公动的，你可以看也有福音也有救赎的成分。这是为什么亚伯呀甚至可能会知道代罪羔羊的道理，这是为什么亚伯以群羊中头生的羊和羊的脂油献与垂听人祷告并能赦罪的神，这是为什么在希伯来书11:4他会告诉我们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的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到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信仍旧说话。尤其可见啊，人在人这个人之初啊，祭天啊、敬拜这个 祭献祷告向神祈求赎罪的信仰生活，其实那时候已经存在了，但因罪的鸿沟和神的圣洁啊，使人类无法真正的认识神，于是这个信仰生活它就越走越偏的，一直到了后来寺庙成灾啊，偶像泛滥，万千鬼神眼花缭乱，林林种种，天昏地暗，求鬼之声不绝，是拜魔之音不断的。史记记载，中国从皇帝开始就祭天，祭天当时叫什么？叫做封禅啊，封禅就是祭祀天地这个神器的这个宗教仪式活动，主要是在东岳泰山上举行的。封禅是啥意思啊？按史记封禅书解释，筑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报地之功故曰禅，所以封指祭天，禅乃是 指那个祭地，封禅便是所谓的祭天地。其实当时的君王名为报天之功，实则扬己之名，所以历代君王以封禅，他的封禅无非是在向天下炫耀自己的文字武功，你封也罢，你禅也好，总要对天地说些什么吧，祈愿乎，许愿乎，还愿乎， 这就是祷告呀。所以这是人的秉性。我们再往下看，那我们接下来看基督徒为什么要祷告。要明白基督徒为什么要祷告，就要明白，就是要明白基督徒祷告的意义。基督徒对于祷告其意义，与前面提到的人的宗教性，为因宗教性而向天求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算了一下，差不多有五别。首先一别是天壤之别。你知道天壤之别这句话，这个词用的何其之妙啊。壤就是土壤，那就是地，果然是一个对天一个对地，果然它就是天壤之别。基督徒的祷告是在给我们生命的，再给我们第二次生命的，更给我们永生盼望的，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的交通，所以那是对天。试问那些在拜地上的各类神器的，他们真的是对天吗？非也，他们是在对自己造的却无法给他生命的地上的偶像来祈祷，所以是对壤，也就是对地，所以是对这个世界，所以他们的拜的是神器，不是神。何谓神器？器字大家常见，对不对？一个士字边，就是神字边，加上一个姓氏的氏，啊，这是个器，就是个部首边旁，也是它是表什么地神，所以神器的意思是地神，所以果然名副其实，所以他们拜的是神器，所以他们拜的是所谓的地神，而我们拜的是天上的父神，是天地间唯一的真神。您瞧瞧这天壤之别这四个字，可不就淋漓尽致地表述了基督徒与世俗祷告的天壤之别。还有一别，那是天伦之别。何谓天伦？那就是家庭关系啊，那是父子兄弟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常说的天伦之乐，那就是家庭团聚的快乐。天伦这个词组也是非常奇妙的，所以中文的一些词组相当奇妙。伦是什么？伦就是伦次，就是次序。天伦那就是天制定的次序，可见这个天，这个汉语主词之妙。这个真理的斗士查理·科克为何被枪杀？就是因为他在四处宣扬这个天定的次序，而激怒了处处为私欲要破坏这个次序的左派势力，就是魔鬼撒旦的工具。 所以他们要欲除之而后快。弟兄姊妹，我们自重生之后，我们便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我们便可以称他一声阿巴父，他就是我们的父啊。所以我们便可以向天上的慈父倾诉，试问那些拜地上的神器的，那些与假神他是啥关系，去称那个制造自己造出来却拿来自己吓唬自己的假神为天父，他们敢吗？他们有这个胆吗？没错啊，中国古代中国的皇帝都自称为天子，可是你看这个史书，诸多的史书上何曾有一处记载着哪位君王他胆敢胆大包天称天为父的？没有。再有一别是天福之别，我们所祈祷的就是属天的福分，这个福分就是有主的同在，就是有灵里的平安喜乐，就是有永生盼望。试问这些拜地上的神器的，他有如此的福分吗？他们所求的终归是曲终人散去，食尽鸟飞绝的今生之荣华，一时之富贵，不是吗？还有一别就是天恩之别，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天父以外，所以我们凡事要先，所以感恩之情充满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他说，常常告诉我们要什么呀，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紧接着又告诉我们祷告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凡事谢恩。试问那些拜地上所谓神器的，他们会感恩吗？您别说，还真会。不过神啊，您得先兑现我们所有的好处，物质上好处，我们自然会感恩不计，戴德不已。所求未兑现，我费着老大功夫，又是献祭，又是求祷的，为哪般呢？我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我深怨还来不及，我感哪门子恩呢？最后还有一别，就是天荣之别。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的祷告是顺服神，是遵主意愿的祷告，其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荣耀天上的神。试问那些拜地上那些神器的，他们是荣耀那些所谓神器之名，是为了荣耀这些所谓神器之名祷告，还是他为了自己来求祷？显然他们是为了一己之力祈祷，而这一己之力显然是包括功利，而这功利显然包括了荣华富贵，而这荣华富贵显然是在荣耀自己，何来荣耀神？弟兄姊妹，我是这么定义基督徒的祷告的。这种祷告就是基督徒用心灵与诚实主动的和神来交通，来赞美，来认罪，来忏悔，祈求或者表达自己或别人的合主心意的思想或愿望。那么什么是心灵与诚实呢？在第二讲的时候我会详细跟大家分享。那么所以我要用下面的七点来说明祷告的重要性。对，第一点就是祷告是基督徒生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你祷告便是向神求，祷告便向神求吗？对不对？ No， 这是对祷告极大的误解。祷告首先不是向神求，向神叙说我们的需要，而是与神交心，而是献上我们的告白，承认神是至高无上的那一位，我们愿意谦卑降服在他面前。所以你一天不祷告心里就憋着发毛。我之所以说更是最重要的，乃是因为这才是祷告最重要的一部分。祷告的目的不是为了一味的向神请求个人的恩惠，一瞬求这个求那个，而不是为了说服神改变主意，或者让神应我们的要求改变他的旨意。这样做其实是想把天意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这样做骨子里面是为我们自己索取只属于神的力量和智慧， 这样做本质上就是把神和人的角色完全的对调了。本来是人应是服侍神，现在倒过来，神却成了人类的奴仆。人类的角色就是发号施令，神的角色就是对人类言听计从。弟兄姐妹，基督徒不是改变神，让神来听从我们的意思，而是让神来改变我们。好像刚才那首那句话说的，让我神来雕琢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我们在祷告的过程中听到神的旨意，从而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去顺服神。所以祷告是在更新我们的意志意念，不是在更新神的意念。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是在把心交给神，而不是把些有口无心的惯用的好话读给神，然后让神来实现我们的愿望。第二，祷告是属灵生命成长的一部分。对于基督徒来说，祷告不可或缺，因为这是人与神相交的一种途径，因为这是在与神交谈。那么神如何回应呢？神让你聆听在你心里安静微小的声音，那就是圣灵的声音。神感动你看圣经的章节，圣经的话语，神甚至有时还让你看到环境意象验证等等印证等等，这都是神回应的一部分。不过这一部分不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下次有机会再说。所以祷告是让我们每天每日倒空罪恶，学习在灵里用主的话祷告，并且还要靠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因为这是向神敞开心扉倾吐心意的方式，因为这是让我们进入我们心里的最深处，向那位至高者发出的心声。所以说都应该是心里话。有人说祷告与读经有如两张属灵的翅膀，使我们的生命上升。可见祷告它是属灵生命成长的第一要事。小时候读过海涅的一首诗，说乘着歌声的翅膀，亲爱的，我带你飞翔。我们能不能乘着祷告的翅膀，让圣灵带我们飞翔？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是在把心交给神，而不是把些有口无心的惯用好话来读给神。第三，祷告是基督徒的特权。做神的儿女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就是可以常常向父神祷告，因为神是我们的天父。使徒彼得有这样一个领会：神的眼目看顾一人，世界上的人各式各样，各有各的悲欢，但每一个神的儿女，神的眼目他都看顾。弟兄姊妹、okay， 神的耳朵他都垂听。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安慰的话。神跟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这样一个特权，随时借祷告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随时得着主的帮助，随时得着主的联系，随时承蒙主的恩典。你知道祷告这个特权，这个权它有多特吗？这个特就是说你能将心里的想法和谁分享。你知道祷告这个特权，它这个权它有多特啊？这个特就是要让我们借着祷告能够亲近他。什么才是亲近？怎么样才亲近？跟神说话不算亲近，跟神说心里话那才是亲近，那才是把神当作最亲的亲人。所以我们的祷告是在把心交给神，而不是把些有口无心的惯用好话来读给神。第四，祷告那是耶稣基督的吩咐。就像我们刚才刚开始的时候，赞美队带我们读主导文的时候都读到了，也就是说他不仅吩咐我们祷告，同时也用主导文给我们做了祷告的示范。他吩咐我们不断祷告，并不是为他自己的缘故，而是为了我们。神出于他的主权吩咐人们借祷告来承认他们一切所渴望的和一切对他们有益的都是来自于神。当我们祷告蒙垂钉，满足神的心意，神就因我们的祷告为我们成就大事，在灵里给我们满足的喜乐。这样看来，主的吩咐 主吩咐我们祷告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得着他的益处，是为了在祷告中亲近他，也是为了在生活中持守信心，是为了能更好的以更好的态度和能力处理日常生活中的挑战，更是为了让信徒与神接近，建立关系，从中汲取力量的属灵的操练。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是在把心交给神，而不是把些有口无心的惯用好话来读给神。第五，祷告还有一种就是直接面对神。神他是个灵，虽不能看见，却可以和他有亲密的交通，得到属灵的满足。所以祷告是基督徒直接面对神的时刻。不常祷告的基督徒跟神的关系是不密切的人。不常祷告，关系越不密切，他就越不知道要跟神讲什么。所谓话不投机，那是半句多。我们若跟神祷告连半句都嫌多，那显然跟神的关系上出现了大问题。有人说我本来就不善言辞，说话吭哧吭哧的，常词不达意。你让我会用这个会打结的舌头来跟神说个啥？那你不善言辞，你心里总有话吧？那你的词会打结，你的心思意念你不会打结吧？那你词不达意，你的心思意念总可以达意吧？那你不一定要在公众场合来带领祷告啊。姑且不说这个公祷和私祷都是可以学习和操练的，姑且不说都是可以从祷告中学习祷告的，你私下你不用词语的装饰，你用最朴实的语言，你与神交心总可以吧？你就再吭哧再吭哧，那神也明白你的心意啊，神也悦纳你的祷告啊。更何况当你不知怎么祷告的时候，圣灵他会用圣经说说不出来的叹息来帮助你祷告啊。关于什么是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我会在下一讲里面详细跟大家分享。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是在把心交给神，不是用一些有口无心的惯用好话来读给神。我们再看第六节，祷告是信心的，第六方面，祷告是信心的见证，也就是我们称为信心的祷告。在罗马书十章十三到十四节里面，保罗说凡求告主的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又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在这里保罗呢，他为了证明真信心必定要求告神，为我们立定了这么一个原则：信心由福音而生，信心就是操练我们的心求告神的名。因为信心教导我们一切的需要和丰盛都是在神的里面的，因为神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好让我们这从这个丰盛中来支取我们所需用的。所以我们就当在祷告中寻求神里面的丰盛。弟兄姊妹，马丁路德他有一句名言说，有一天我忽略了祷告，我将失去信心之火。弟兄姊妹，祷告是信心之火，祷告是信心的呐喊，让我们凭信心抓住神，抓住神的话，就是神的每一个应许，求神成就在我们自己与他人身上，让圣灵引领我们从神的话语中深深的明白神的心意。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我们是在把心交给神，我们是不是用一些惯用的好话来读给神，好让神来成就我们的意思。最后我们来看祷告给我们带来的诸多好处。这种好处它绝不是功利性的，好像成功神学所鼓吹的那样，以为透过某种方式向神祈求便会有求必应，仿佛神有责任按照你的要求来满足你，使你荣华富贵。祷告的好处是让我们的心里火热，就是热切的寻求神，爱神和侍奉神，因为是我们习惯在需要的时候奔向神，如同抓住那个神圣的毛，这是抛锚的锚哈。祷告的好处是让我们经历神，祷告让我们在神面前 不怀任何的让我们感到羞耻的私欲，因为我们学习将自己一切的渴望和挂虑都交托给神。祷告的好处是让我们预备自己，以感恩的心情领受一切的祝福，因为祷告提醒我们这一切都是来自神。正如诗篇145篇里所说的，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你张手便有生气，都随愿饱足。祷告的好处是让我们获得所求告的，并确实是神应许我们的祷告，因此受此激励而更热切的默想神的慈爱。祷告的好处是让我们学习以更喜乐的心接受我们以此获得的祝福。最后，祷告的好处是操练，祷告的操练和经验让我们发现神在照着我们的软弱赐下他的护理，因为我们越来越明白神不但应许总不撇弃我们，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乐意为我们开道路，使我们可以求告他，甚至主动伸手来搭救我们，不只是在言语上安慰我们，而且是在当我们所需要的时候来帮助我们。说到需要，有人走了祷告的时候走了另一个极端，好像任何出于个人的需要，个人或家庭的需要的都不符合神的心意，都是私欲。 No， 神说了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呀？就是我上面提到的那些好处啊。我们的祷告是要为神的国求，为神的旨意行在地上求，为福音的传播求，为神仆人的事工求，为万人的好处求。正如提摩太前书二章提到的，我劝你们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当然最后也包括为自己或家庭生活上的需要求，所以为自己的需求本无可厚非。比如如果在盐湖城，大家都知道，因为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上次我们在一个传道人周牧师，他已经过世了，在我们讲到回家的时候，因为订的大家一起聚餐饭店关门了，所以我就用手机，我用手机的时候，我开车车子就撞到了边上的那个硝磺酸而报废了，我一个那个Prius 就报废了，莫名其妙的与路旁的这个消防栓过不去。请问天下除了我，你还能找出第二个人吗？所以这个车就撞报废了，但是我需要求车，我做很多人我都需要车，我就求神再赐给我一辆车，好使我以车代步。于是神他果以出人意料的不怎么增加我的经济负担的方式赐给我一辆新的车。我的工龄弟兄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在求祷的时候，我在求车的时候，我有平安，因为我知道我是在我的实在的需要求，我不是在妄求。弟兄姐妹，神知道我们真正需要什么，而我们常常自己并不知道。李白有诗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常常不识自己的真面目，然后深陷在自我的这座深山里面。所以无论神有无满足我们自认为的需要，我们都要顺服神的旨意，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知道我们真正需要什么。弟兄姐妹，一个好的祷告应该是一个有生命在里面的祷告，一个能够激励他人也把他人放在里面的祷告，一个有自己跟神经历在里面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是在把心交给神，而不是把些有口无心的惯用好话来读给神。那我们下面最后一份就是要我们为什么要奉主的名祷告哈？首先是主要我们这么做的，是主的命令，因为在约翰福音14章13、14节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也必成就。因为在约翰福音15章18节又说，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都赐给你们。因为在约翰福音16章23到20节还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用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我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因为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19节更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有人说，好吧，主既然叫我要我这样要求我这样做了，那我这样做就这样做就是了。我知道我们只知其然就可以了，何必要知其所以然呢？反正主的指示是不会错的。可是如果主在灵性和物性上启示我们其中之然呢？难道我们仍然愿意不知其所以然吗？稀里糊涂的去奉主的名祷告吗？那么主为什么要我们这样做呢？个中到底是什么呢？因为奉他的名祷告乃是这个名字他有权柄，奉他的名就是借着他的权威求父神回应我们的祷告，因他的权柄神他就垂听我们所要去求的。因为奉他的名是本于神是听祷告的神，而主耶稣基督他是作为神和人类之间的中保，让我们的祷告可以蒙神来垂听。因为奉他的名祷告是基于神告诉我们只可以用这样一个方法来跟他祷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通过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必须奉耶稣的名向神祷告。因为奉他的名就意味着我们既是奉子耶稣的名而来，就是根据着神的旨意来祷告的。因为奉他的名祷告，就是我们向他所存的一个坦然无惧的心，这样我们若照着他旨意求什么，他就垂听我们。这一点在约翰一书五章14到15节说的是再清楚不过了。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就是我们向他所存的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一切听我们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的与他无不得着。所以因为奉他的名祷告，是我们纪念耶稣的牺牲，纪念神安排他的爱子为我们而死，以成就我们的救赎。因为奉他的名祷告，乃是我们尊重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能够帮助我们修复与神的关系。因为奉他的名祷告，是我们尊荣耶稣荣耀上帝。是的，主说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表面上是我们能成事，但实际上成就这事的是耶稣，我们只不过是代理执行者。所以叫父因子儿子而得荣耀，耶稣把自己和追随者所行的一切都归于圣父，使他得荣耀。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无论我们求什么都是要为荣耀神而求。有些人啊，不知不觉把这个祷告时的这个用语机械性的当作一个结束语，当作一个结尾的格式，好像我们写信的结尾都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对吧？类似我们写信的结束语的正式公文就写 sincerely, cordially, faithfully 等等，一般叫随便的书信也要写 best regards 等等，我就是经常用 best。 写给亲近的人就写 love 等等，这是所谓的公式化。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公式化，这种公式化甚至表现在人们的互相问候之中。你知道有多少次在办公楼碰见同事就对我说 Hey, how are you? 然后听也不听我的回答就走了，掉头就走。你说这算咋回事？你说他是真的关心你还是公式化？还是礼貌性的问候一声？你说他真有闲情来留步听你说 not too good, 然后呢开始抱怨最近糟糕的情况吗？ No. How are you? 只表明哦，我已经问候过你了，我尽了我的礼貌， 他并非真的是关心你的好坏。一，然后 I am fine 也不表明我真的好，而是对你礼貌问候的认可，是一个 acknowledgement。所以一切都顺口，一切尽机械，一切都符合社会公仪。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就意味着一种冷漠，不是吗？中国人有一个独特的问候语，叫你吃饭了吗？你吃了吗？这个问候语让美国人百思不得其解。这么问，难道问候的真的关心你的吃喝吗？倘若你未吃喝，那就请你吃饭好了。你想得美，这就是一句没心没肺的公式化的问候语，弟兄姊妹。奉主的名不是一种格式，它不是公式化，它不是表面的礼貌，它不是在祷告末了加几个这个词作为一个形式来了事，更不是因为形式化它骨子里透出那份冷漠，而是一种属灵的实际。所以你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要凭着心去说。他是在与主联合，是让神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是因为我们认识他，我们知道他是谁，并且我们因为爱耶稣的缘故，我们所以才这样的求。因为我们愿意照他的旨意行，所以才这样的求。所以奉主的名绝不可以机械化、格式化、公式化，有礼貌之外表而无真诚之内在。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是在把心交给神，而不是把一些有口无心的惯用话来读给神。更有人因着主说过，你们奉我的名求，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那就狮子大开口向主求，企图让这个主啊满足其名上的渴望、利上的追求、色上的欲火、情上的放纵、种种的贪婪、百般的私欲。他会振振有词的告诉你，这是主亲口说的，奉他的名无论求啥都会供应的，这白纸黑字清清楚楚，谁也赖不掉。原来他们竟将这句话当作是不舍限制的应许，原来他们竟将这句话当作是一种迷信，原来他们竟将这句话当作是阿拉丁的神灯啊，你只要在灯上擦一擦便可以求得世界上任何的事物，这实在是太妙了，赶紧奉他的名祷告，少一个字都不行。为了纠正这一种一厢情愿，这种有意无意的误解，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奉主的名的原文。奉主的名，它并非一种世人在物质界迷信中的认知，好像此名它有着无限大的魔力，只要奉他的名求才凡事有效。奉他的名，奉耶稣，它原文是在主的名里，就是英文叫 in his name。 所以在主的名里，他的希伯来原文的经义，他是用的修辞，就是说他是想表达的意思是说，在主的里面。啥叫在主的里面？在主的里面就是与主合而为一啊。啥叫与主合而为一啊？和与主合而为一就是凡是按照主的意愿求啊，那就是主的事，那就是我们的事。这样看来，当我们奉耶稣之名祈求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照着主的性格，按着他的意愿，遵循他的行事范畴来祷告。无论他在地上想要成就什么，我们既是他行事是所用的器皿，我们就必须与他配合。所以主说，无论求什么就必成就，无论什么任何事都是他在他里面的，都是在他名里面的，都是在他意愿里面的，都是在他这个范畴里面的，那么我们的求就必得着，绝不失误。换句话说啊，我们这个求奉主的名求啊，就是不是为了借着主的耶稣的名来求功利，而是只做为主的缘故，按照主的性情向他祈求那些能够让他荣耀神的事情。唯有这样的祷告，他才成就，主必成就。你知道现代法庭系统中有一个常用的词啊，叫做就是他说 in the name of the law， 就是你 你就是常用这个词哈，你雷某，你不是说你可以要只要奉法律之名，我们翻译成奉法律之名，你就可以不守法，你就可以无法无天，而是要你凡事都依法，对不对？那么奉耶稣之名，也不表示你奉了他的名就可以任意的妄求啊，求功求利啊，而是要你按着他的心意求，追求功利，满足情欲，绝不符合主的心意和本性。主会违背自己的本性去成就吗？再者，在你看这句话，在他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的后面，还有一句极其重要的话，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教父因儿子得荣耀。试想我们若奉其名而逆其愿，我们利用主的名去妄求，又如何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是像我们建立在功利情欲基础上的祷告，是符合主的意愿还是背逆他的意愿？是见证他的荣耀还是亏缺他的荣耀？所以而且我们奉主的名祷告，若是按照主的心意求，我们所得到的益处常常超过我们有局限的所求所想。事实上，常常我们心里只有那份顺服，有那份真诚，有那份渴慕，说话祷告之前神就在做工了。要记得，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是不是真诚的祷告那是我们的事，祷告蒙不蒙应许那就是神的事，是出于神深不可测的主权和恩典。有时蒙受冤屈哈，像属深渊，就迟迟未蒙成就，那就不免有些焦虑，对不对？不免失去了耐心。弟兄姊妹，在路加福音18章记载着一个主的比喻，说一个不怕神不公义的官，尽可能用一个很不高尚的理由，就是免得那个倒妇，那个寡妇不断来缠磨他，就为那个倒妇伸了冤。更何况我们完全公义、满有慈爱的阿巴父神，迟迟不蒙应许，不是神不听，是神要我们耐心的等候他，因为他有他的时间表，他有他超过我们的意念。弟兄姐妹，别以为只有我们在忍耐。我们的神他也在忍耐，他在为我们忍耐，他在为造就我们忍耐。神的忍耐他就是为了培养我们坚韧的品格。所以弟兄姊妹，祷告结束说奉耶稣之名，不会有任何阿拉丁神灯般的神奇魔力。如果你祷告中所求的不是为了荣耀神，不是为了神的荣耀，不是按着神的旨意，那么说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奉耶稣的名求，就意味着按着主的心意，本着荣耀神的目的，凭着心灵和诚实向他祷告。用一句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话来总结，就是奉主的名就是遵行他的命令。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是在把心交给神，不是用一些有口无心的惯用好话来读给神。那么最后呢，我没有时间来读一段经文，但我希望大家能够自己去看一下这段经文，就主耶稣基督的祷告，就是你们可以专门去看一下，我在上面有哈。约翰福音17章1到16节，那么大家可以自己看他的这个祷告是一个非常典范的，他的祷告给我们今天带来很多的启示，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个就是大家也可以自己看，我们就不读了。对不起，是一段比较长的一篇祷告，耶稣基督的祷告。Okay, 我最后要结束前，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祷告啊，至今仍然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的。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圣经上说的，因为罗马书8章34节说，谁能定他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他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耶稣在替我们祷告。罗马书8章还有圣灵在为我们祷告。罗马8章 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说，他说，就是我们前面也读到，就是说，况且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弟兄姊妹，记得主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曾他的祷告的时候，他曾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今天我们的祷告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主啊，我把我的祈求献上，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就要成就你的意思。不要照着我的需要，而是你的，照着你的荣耀。因为我在奉你的名祷告，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因为是你为荣自己荣耀来造就了我们，因为我们要尊你的名为圣，照着你所应许，按着你的心念来献上我们的祷告。弟兄姐妹，用心灵与诚实祷告，一定是心灵你的祷告，一定是诚实你的祷告，一定是信心你的祷告，一定是顺服你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是在把我们的心交给神，不是把一些有口无心的惯用好话来读给神。我们一起祷告。所以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真的知反省和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因为主，这是你所吩咐的，因为这是主啊，你要让我们从中得到益处的。主，你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我们是要靠着心灵，我们要靠着诚实，我们要建立在信心上祷告。因为我们祷告并不是整日向主求这从那，而是真真正正的把我们的心摆上来给神。主，献给神，这就是因为主，你要真真切切听我们的心里话，好像父母亲要听孩子心里话一样。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教导我们该如何祷告，让我们在我们奔跑天国的道路，在我们寄居的世界上，让祷告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也让祷告成为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部分，让我们每一天都来跟神说心里话，我们每一天都要跟神倾诉我们的心思意念，让主你来雕塑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属灵的启示，求主你继续引领我们，保守我们前面奔跑天国的路。愿一切的荣耀归我们的天上的父。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谢谢大家。阿门，感谢。